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4月18日星期四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联合国安理会定于星期五就巴勒斯坦获得联合国正式会员资格的请求进行投票。路透社今天报道称，以色列盟友美国预计会阻止此举，因为这实际上将承认巴勒斯坦状态。中国今天指责美国总统拜登虚伪。美国总统拜登昨天在美国匹兹堡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当局在全球钢铁贸易中排外和作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回应称，我想问拜登，你说的是中国还是美国？所罗门群岛总理一职的主要候选人之一今天承诺说，在可能影响该国选举的第二天，如果他上台，就废除这个太平洋小国与中国签订的地区安全协定。法新社说，中国官方媒体暗示美国可能会策划骚乱，以阻止即将卸任的领导人重新掌权。中国18名慰安妇的子女日前将诉状递交给中国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是中国民间针对慰安妇议题对日本政府控诉32年以来第一次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日本政府。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联合国安理会定于本星期五就巴勒斯坦获得联合国正式会员资格的请求进行投票。路透社今天说，以色列盟友美国预计会阻止这一投票，因为这一实际上将会承认巴勒斯坦的状态。据外交官表示，由15名成员组成的理事会将于纽约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3点就一项决议草案进行投票。该决议草案建议由193名成员组成的联合国大会接纳巴勒斯坦国为联合国正式的会员国。安理会决议需要至少9票赞成，且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无否决票才能够通过。外交官表示，这项措施可能会得到最多13个安理会成员国的支持，这将迫使美国使用否决权。提出该决议草案的安理会成员阿尔及利亚要求在周四下午就进行投票，恰逢安理会届时举行中东问题会议，多位部长将出席会议。美国表示，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应通过各方直接谈判，而不是在联合国进行。中国今天指责美国总统拜登虚伪。美国总统拜登昨天在美国匹兹堡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当局在全球钢铁贸易中排外和作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回应说，我想问问拜登，你说的是中国还是美国？美国总统拜登昨天宣布，他希望将来自中国的钢铁和铝的关税提高两倍。法新社说，这是拜登试图吸引美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选票。拜登开始一个星期的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宣传活动。这位民主党人指责北京在全球钢铁贸易中作弊，损害了美国制造商以及工人的利益。美国制造商和工人是11月美国总统选举的关键选民，除非有任何意外，拜登将在这次选举中面对他的竞争对手特朗普。拜登指控中国说中国仇外，这位民主党人感叹中国钢铁企业不必担心盈利的问题，因为中国政府对他们提供大量的补贴。拜登说，他们不是在竞争，而是在作弊。我们已经在美国看到了这种损害。拜登自称是美国工人最好的盟友。拜登说，我不是在寻求与中国对抗，我想要竞争，而是公平的竞争。但是拜登进一步澄清，他保证不会与中国发生贸易战。 韩国将在今年内拨款2亿美元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韩国将在今年内拨款2亿美元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是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崔相木17号在华盛顿表示的。崔相木当天在华盛顿出席第五次援助乌克兰圆桌会议，并且作出上述表示。他介绍，韩国正在落实尹锡悦总统去年9月在20国集团峰会上发布的援乌项目。韩国还将为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援乌基金各出资5000万美元，将从韩国对外经济合作基金中划拨21亿美元资金对乌克兰提供援助，其中包括韩国和乌克兰领导人去年7月举行会谈的时候韩方承诺的1亿美元。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官员公开表态，希望韩国扩大对乌克兰援助。于是韩国重申对乌克兰仅提供非杀伤性武器援助的既有立场，并且向乌克兰援助了扫雷装备、急救车、防护服等防御军事装备。韩国总统府2月15号曾表示，韩国正式加入由7国集团主导成立的负责援助乌克兰重建工作的多机构捐助者协调小组。
将于5月20日正式就职的台湾下一任总统赖清德入选《时代》杂志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名单。《时代》杂志公布了2024年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名单以后，台湾总统府今天作出表态说，赖清德入选此一名单标志着国际社会对台湾人民民主成就的重要认可，同时表示赖清德将承担维护台湾民主的重要职责。今天本台记者刘芳的报道。
在今年1月举行的台湾大选中胜出的副总统赖清德将于5月20日在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宣誓就职。美国前驻华大使、犹他州前州长乔恩·亨茨曼在《时代》杂志上写道，在中国加大力度准备收复台湾的造势中，保护台湾岛2300万民众的健康只是赖清德继承的更艰巨的任务之一。法新社指出，中国视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从未放弃要收复台湾的愿望，并表示不排除使用武力收复台湾的可能。近年来，北京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和政治压力，并谴责赖清德为危险的分裂分子。赖清德与蔡英文一样，拒绝承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要求。时代杂志每年都会发表百位影响力人物名单，即将卸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曾入选2020年名单。当时推荐蔡英文的美国联邦参议员科鲁兹称蔡英文为驱散中国威胁阴影的光环，向世界表明台湾不会屈服于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另据法新社报道，中国现任总理李强也被提上《时代》杂志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名单。
德国媒体如何看待德国总理舒尔兹访华之行？法兰克福汇报说，中国是乌克兰战争的赢家之一。请听本台在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德国媒体如何看待舒尔茨总理的访华之行呢？科布伦茨出版的《莱茵报》指出，德国总理的中国之行始终是在保护经济利益和需要在某个问题上采取明确立场之间进行艰难的平衡行为。在经济方面，舒尔茨做出了决定，在这里他不再寻求平衡，而是跳下了钢丝，站在了商业伙伴一边。马克德堡出版的《人民之申报》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舒尔茨总理谈了几个小时，其中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有形的东西。北京是块光滑的地板，中国人希望为乌克兰的和平而努力，但要按照他们的条件来进行。中国希望深化与德国的经济关系，但要求放弃保护主义。德国方面则要求在华投资时享受与国内企业同等的待遇。曾经有信任的地方，现在却充满了怀疑。谁知道共产主义中国明天 会不会进攻台湾呢？法兰克福汇报表示，迄今为止，中国可以算得上是乌克兰战争的赢家之一，因此习近平在舒尔茨面前主张和平解决，但继续不愿意指出罪恶的根源，更不愿阻止普京，也就不足为奇。看似独立的俄罗斯殖民地乌克兰将是一个可能令中国满意的和平解决方案。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所罗门群岛总理一职的主要候选人之一今天承诺，在可能影响该国选举的第二天，如果他上台，就废除这个太平洋小国与中国已经签订的地区安全协定。法新社说，中国官方媒体暗示美国可能会策划骚乱，以阻止即将卸任的该国领导人重新掌权。所罗门群岛总理一职的主要候选人之一凯尼洛雷亚在马他岛的村庄告诉法新社说，如果我们掌权，我们将废除与中国的安全条约，我们认为这个条约对所罗门群岛没有好处。星期三所罗门群岛选举之后，计票工作正在进行，选举必须更新议会并选举总理，这一过程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在这个拥有72万居民、遍布数百个火山岛屿和环礁的小岛举行的这次选举正受到密切关注，因为它对太平洋安全局势会有预期的影响。所罗门群岛现在的总理索加瓦雷领导所罗门群岛进入了中国的轨道，并于2022年与北京签署了安全协议。尽管该协议的细节仍然不清楚，但是美国和澳大利亚担心它将为中国在南太平洋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奠定基础，这可能会改变地区安全的国际规则。即将卸任的领导人承诺，如果他再次当选，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但他的反对者担心北京对所罗门群岛的影响，并主张与澳大利亚或美国等传统伙伴重建关系。凯尼洛雷亚说，我们没有天敌，他并对所罗门群岛今天成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军事和经济大国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争论焦点表示遗憾。他指出，这让我们因错误的原因而臭名远扬，我们真的不需要在这里挑起不必要的紧张局势。中国18名慰安妇的子女日前将一个诉状递交给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这是中国民间针对慰安妇议题对日本控诉的32年以来第一次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日本政府。据中央社今天引述官方媒体消息说，中国慰安妇子女第一次在本国的法院控告日本政府，其中一名慰安妇的子女李拉蒂在民事诉状中将日本政府列为被告，就日本军队过去对其母亲实施的严重违法犯罪侵权行为，请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忏悔，并赔偿损失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合计人民币200万元。实际上，中国慰安妇早在1992年即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了控诉，于1995年正式开庭，经过12年共几十次的开庭，日本法院最终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不予以经济赔偿。两名美国国会山工作人员透露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已经与美国国会工作人员举行会议，游说反对强制出售 TikTok 的立法。中国外交派驻似乎没有否认这一消息。 TikTok 曾派出高管新加坡人周寿姿在美国国会接受质询，明确称 TikTok 与中国官方没有任何关系，但美国议员称中国使馆的动作恰恰表明 TikTok 对中国官方很重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爱海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以哈冲突爆发已超过半年，在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地带展开猛烈攻势的背景下，联合国安理会周四举行会议，要求其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审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申请，并对相关决议草案进行投票。这是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于四月初提出的相关要求做出的回应。巴勒斯坦曾在2011年向联合国提交获得该机构正式会员国资格的申请，尽管获得了148个国家的支持，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的愿望却落了空。2012年联合国大会投票后，巴勒斯坦与梵蒂冈一样晋升为非会员观察国地位。13年后的今天，一直担任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的里亚德·曼苏尔再次提交要求承认巴勒斯坦主权国家以及巴勒斯坦获得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的诉求。这一诉求来自总部设在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及其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位于部分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岸地区，不过哈马斯2007年掌权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治理被逐出加沙地带。去年10月，哈马斯在当地发起的突然袭击以及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引发了全球的愤怒，改变了整体局势。巴勒斯坦驻联合国特使表示，巴勒斯坦的要求只是与其他民族和国家一样，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应有的地位。目前已有超过3300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中丧生，被围困的巴勒斯坦领土大部分地区处于几近饥荒的状态。4月2日，曼苏尔代表阿巴斯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他重新关注巴勒斯坦2011年提出的联合国候选国资格。随后安理会在4月8日讨论了相关问题，并委托一个委员会审查新成员的候选资格。该委员会于9日和11日召开了两次会议。一周后的4月15日讨论结果揭晓，按照协商一致原则运作的这一委员会未能达成共识，三分之一的国家拒绝支持拉姆安拉。16日晚间，巴勒斯坦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其社交平台账户上发表了阿拉伯国家集团在联合国发表的声明，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接受巴勒斯坦国为联合国会员国。阿拉伯国家集团声明指出，呼吁所有安理会成员国投票赞成阿尔及利亚代表阿拉伯集团周二晚间提交的决议草案，呼吁理事会成员至少不要阻碍这一重要举措。据报道，此一草案极有可能获得安理会15个理事国中9个理事国的赞成，但最重要的是需获得由中、美、法、英、俄这5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通过方可生效，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均可将此一提案扼杀在萌芽中，而美国则是最大障碍。另外，即使此一提案在理事会获得通过，仍需由联合国大会以2/3多数做出最终决定。长期以来，联合国安理会一直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在安全和公认的边境内比邻共存的设想。巴勒斯坦人希望在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在1967年的战争中，这些地区全部被以色列占领。实际上，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签署奥斯陆协议以来，建立巴勒斯坦国的进程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美国的立场也丝毫没有改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周三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不认为阿尔及利亚提出的决议草案有助于达成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华盛顿曾在此前表示，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应该通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直接谈判，而不是在联合国进行。一位外交人士披露，如果今天安理会的投票不尽如巴勒斯坦之意，作为安慰，巴勒斯坦可获得增强的观察员地位，这意味主权却非国家实体，其候选资格可获安理会定期审查。另外， 根据联合国大会2022年12月的审议要求，联合国所属国际法院今年2月19日开始在荷兰海牙举行听证会，讨论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人居住地带带来的法律后果。15位法官应在6个月内公布不具约束力的咨询意见。虽然此举不直接涉及以色列目前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可能在政治上对以色列造成压力，并将具有重大法律意义和道德权威。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Hyena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艾米主持。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4月18号周四是法国总理阿塔尔被任命100天。法国各报军队这个主题有大幅的报道和分析。根据咨询公司欧多克萨为费加罗报所做的最新民意调查，法国人虽然对这位年轻的总理的所作所为持批评的态度，但是对他的个人魅力表示认可。根据这份民调 ,48% 的法国人认为阿塔尔是一位好总理，但是他的形象在多个方面都有所下滑。68%的法国人认为他充满活力，这个比例比之前下降了两个百分点，但是认为他有个人魅力或者是贴近民众关切的人分别为45%和44%，均没有达到一半的水平。又一费加罗报指出，阿塔尔希望在本周四纪念他上任100天之际，利用他在总理府马提尼翁的权威，他要前往艾松省的威利沙提翁。之所以选择这个城市，是因为几天前在这里发生了一名15岁的少年在他的中学校门口被人殴打致死的震惊法国舆论的惨案。阿塔尔将在这里发表题为关于共和国核心权力的演讲，试图消除人们的疑虑。但是尽管这位前教育部长似乎曾经带来了一种改变，但在世俗主义受到质疑的背景下，暴力事件的数量仍在令人担忧的上升。左翼的解放报就同一个主题指出，从1月9号上任以来，阿塔尔总理一直在应对动荡的预算形势和国民议会中脆弱的相对多数。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政府首脑寄希望于恢复权威，尤其是在青年和教育问题上。费加罗报也指出，糟糕的政府政绩和公共财政的急剧恶化正在为他作为政治首脑的第一步成果蒙上阴影。尽管在这些问题上他之前的声望一直都很高，阿塔尔意识到自己在国民议会中并不占绝对多数，因此从上任以来一直没有提交任何重要的立法法案，这让他的一些属下感到不耐烦，甚至呼吁重新启动立法机器。为了回应对总理言行不一的指责，各部长的办公室与周二晚间都接到了指示，要求他们准备资料，在社交网站上列出总理的成就。解放报的一篇评论更指出，阿塔尔在总理府的100天是空虚的100天，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甚至什么都不是。这位总统马克龙的第四任总理上任三个月后，他的沟通方式虽然花样很多，但是都是短视的。作者认为这是马克龙主义没有指南针的表现。如果相信阿塔尔的演讲和他的执政艺术，那么他的逻辑应该是努力与右派共同执政以获得绝对多数，但是如果没有事先达成的政治协议，没有足够自信的道德或者个人的权威，阿塔尔将一事无成。他甚至无法在6月份举行的欧洲大选中为执政党复兴党推出的名单开展有效的竞选活动。他的出现不过是作为一种回应的尝试，也就是要对抗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占据投票意向领先的极右翼国民联盟的带头人巴德拉的某种效应。这篇批评语气非常严厉的文章最后写道，没有多数，没有权威，没有明确的政治定位，没有改革计划来安排未来几个月的工作，阿塔尔除了努力避免错过奥运会的组织工作，以及带着矛盾的双重目标，既不吓唬评级机构以免我们的债务利率飙升，又不冒社会危机的风险。这篇文章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欧洲议会选举可能失败之后，这样的一个政治团队如何能够团 团结一致呢？对于阿塔尔的政治未来，右翼的《费加罗报》似乎也不看好，指出他最坏的打算是什么？在总理府的日子不会长久，而议会提出谴责动议的可能性正在日益激化右翼的队伍，并可能拉拢左翼和其他的政党。总理也深知这一点，从7月9号开始，也就是欧洲大选一个月后，他上任六个月之际，国家元首必须按照传统授予他国家功勋大十字勋章，那么至少他还有100天的任期。经济类的报纸《回声报》也指出，入主总理府100天之后，阿塔尔需要着手解决权力削弱的问题。周四的讲话要回应公众对安全的强烈要求。马克龙总统在奥运会开幕前100天，就法国人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奥运会期间的安全问题已经做出了保障。该报指出，在欧洲议会选举中，面对极右翼国民联盟的攻势，执政党多数派仍然没有找到扭转趋势的良方，妖魔化不再奏效，谴责国民联盟议员在欧洲议会的记录或者审查他们的提案也不再奏效。根据回声报的一个民意调查，安全问题的支持率正在民意中上升，在本次议会大选中仅仅落后于购买力和物价上涨的议题。以上法国报纸摘要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周前一艘俄罗斯货船机械马卡林号经突尼斯苏塞港后停靠在利比亚东部。4月8号两艘舰艇伊万格林号和亚历山大奥德拉科夫斯基号从俄罗斯位于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出发，停靠在利比亚托布鲁克。这两艘军舰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一直在黑海服役，负责为俄罗斯军队提供后勤装备和火炮。4月12号，伊尔76运输机连夜将俄罗斯非洲军团士兵运送到尼日尔，该国与利比亚接壤。在尼日尔发生军事政变前夕，同型号飞机也曾出现在布基纳法索，运送俄罗斯军人、教官、后勤人员。所有这些分散的、有时彼此相距1000公里的部署，都证明莫斯科正在加强其在利比亚东部和中部的存在，以建立一条贯通萨赫勒地区的线路，并实现其在利比亚建立军事基地的梦想。这是近日发表在法国观点杂志非洲版上的一篇题为《俄罗斯在利比亚安家》的长文的开篇。这篇关注俄罗斯非洲军团动向的文章接下来指出，对于一个发迹于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发展中国家，选择利比亚展现出不同寻常的地理和地缘政治灵活性。利比亚这个国家面积三倍于法国，坐拥1770公里的地中海海岸，隔海与意大利、希腊相望。它同时还与埃及、苏丹、乍得、尼日尔、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接壤。这个国家面临着四股热点问题的挑战，即圣战主义、走私、非法移民及正在肆虐苏丹的军事冲突。利比亚对于非洲军团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自2011年利比亚爆发革命，随后推翻卡扎菲40年独裁统治以来，在北约国家的军事干预及包括土耳其、阿联酋、卡塔尔、俄罗斯多国军事介入下，利比亚一直处于南北分裂状态，该国也是通往撒哈拉和撒哈勒地区的门户。所谓俄罗斯非洲军团是指克里姆林宫的新军队，前身是已故普利戈金的瓦格纳雇佣军。非洲军团名称来自二次大战时驰骋北非的一支德国远征军，率将为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2024年整个撒哈勒地区危机四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撒哈拉沙漠从未经历过如此的惊心动魄。马里、布基纳法索、尼 尼日尔三国军头先后发动军事政变，轻易将曾经的宗主国法国的军事存在驱逐出境，同时投入克里姆林宫的怀抱。4月10号，一架装饰着俄罗斯国旗的白色宽体飞机降落在尼亚美机场，在飞机引擎震耳欲聋的噪音中，俄新社的记者对首批俄罗斯非洲军团士兵抵达尼日尔进行了评论，他说这意味着俄罗斯正在重返非洲。事实上，莫斯科已经出现在从利比亚到苏丹、从萨哈勒到中非共和国的各个角落。继马里和布基纳法索之后，第三个由叛变军人领导的萨哈勒国家进一步成为西非亲俄阵营的成员。尼日尔是克里姆林宫的一张王牌，这个人口2500万的国家位于世界最不稳定地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是非洲向欧洲输送非法移民的集散地。尼日尔军头推翻民选总统巴祖姆后，先切断与法国的联系，关闭大使馆，要求1500名法国驻军离境，随后又撕毁与美国的安全协议，驱逐美国驻军，拒绝欧盟在阿加德兹执行移民任务。走私不再被定为犯罪，它已被新颁布的法令合法化。去年12月，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埃夫库罗夫上将首次访问尼亚美，并与尼日尔签订了加强安全合作的秘密防务协议。一个半月后，尼日尔过渡政府首脑扎伊纳率领一个大型部长级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2023年9月，在俄罗斯支持下，萨哈勒国家联盟成立，成员国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同时宣布脱离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自此，尼日尔这个萨哈勒地区曾经的欧美坚定盟友彻底倒向俄罗斯。法国国防部国际关系与战略总局下属军事学校战略研究所俄罗斯影响力专家奥迪内特表示，非洲军团抵达尼日尔标志着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持续扩张，并得到萨哈勒国家联盟制度化支持。莫斯科正通过这个新进联盟施加影响力。他说，我们正在见证后普里戈金时代俄罗斯在萨哈勒地区的存在，这是由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和国防部精心策划的，他们正试图重新控制瓦格纳在非洲的遗产。俄罗斯正在非洲陷入危机的国家一步步确立自己的地位，与那些向克里姆林宫寻求安全保护的政变军头同谋，强加反西方议程。然而，达喀尔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吉比索乌表示，非洲伙伴很快会明白，与俄罗斯的这种关系不会让他们得偿所愿，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因为中国、欧盟、美国以及现在的印度和土耳其在经济贸易上远远超过莫斯科。根据伊普拉辛基金会2023年8月发布的分析报告，俄罗斯仅占非洲出口总额的 1.8%， 而欧盟为 26.7%， 中国为 19.9%， 印度为 5.6%。俄非贸易以原材料出口为主，这些原材料对非洲大陆的经济几乎没有附加值。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周五就巴勒斯坦联合国会员资格进行投票，美国泼冷水称无助建国。韩国将在今年内拨款2亿美元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20国集买50万发炮弹援助乌克兰。希腊经济称飙升了。澳大利亚遭袭主教称原谅对他袭击的人。赖清德入选《时代》杂志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拜登昨晚大批中国钢铁排外与作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早冷问是否说美国自己。德中签协共享汽车数据。所罗门可能的新总理称上台翌日即废止与中国协议。 政客报透露，美国驻美使馆秘密与美国国会讨论抖音友谊，适得其反。邓小平孙子邓卓立出新任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印度将于明天周五启动为期六周的立法选举。印度各地9亿多选民将先后于7个投票日投票。之所以要错开投票时间，是为了便于安保人员守护全国各地的投票站。投票结果将于6月4日公布。选前的民调显示，印度总理莫迪所在的人民党有望获得第三次胜利。莫迪所面对的最大的对手是以国大党为首的政党联盟。这个由20多个政党组成的反对党联盟的名称叫做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此次选举的关键议题，除了反对党联盟所提出的要避免印度越来越滑向专制之外，就是年轻人的就业等经济问题。而在经济议题中，中印合作，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议题举足轻重，因为这不仅仅是印度这一碳排放大国能源转型的一大关键性的一步，而且也涉及到印度如何处理与它的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一大对手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众所周知，早在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期间，印度政府就做出了在2030年之前实现500吉瓦的可再生能源的承诺。2018年43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和部长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了国际太阳能联盟的成立大会。该联盟的理念是在共享价值观、经验和资源的基础上，为清洁能源创造一个共同的市场。然而，尽管印度的自然日照条件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到2021年年底，印度的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仅为60吉瓦，远远低于中国的308吉瓦，位居中国、欧盟、美国以及日本之后。而且印度的太阳能设备组件主要依赖进口，其中超过 50% 来自中国。那么印度政府如何能够在开发太阳能资源的同时避免对中国新能源科技的依赖？印度政府近期宣布从4月1日起重启太阳能光伏组件的进口限制，此举是否足以推动印度制造产品的发展？就以上问题，法广电话采访了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东亚研究中心的主席汉学家谢刚教授。谢刚教授就印度针对来自中国的太阳能部件的抬高关税的策略评论说，
China produces between 60% to roughly 70% of Indian imports。
中国从2021年起向印度出口的硅胶电池片、接线盒等太阳能组件占印度总进口量的 60% 至 70%， 但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印度对中印边界2020年发生的冲突记忆犹新，因此新德里的决策首先是出于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其次我们也看到一些贸易上的风险，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对印度的进口曾经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是印度政府限制太阳能电池板进口的另一大考量。鉴于以上原因，印度期待发展自身的太阳能产业，当然新产业的开发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期间，印度对中国的太阳能进口依然十分依赖。此外，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在2003年对日本实施的稀土禁运，以及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封锁等等，这一切都使印度意识到，倘若有朝一日中国也对印度实施太阳能设备禁运，这将对印度全国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因此印度政府鼓励印度国内的企业，例如阿达尼集团等，开发自己的新能源产业。阿达尼在印度各地安置了许多太阳能设备，另外印度的石油能源集团也开始发展产业多元化，投资开发太阳能工厂。在发展本国太阳能产业的同时，印度还着手寻找中国之外的新的太阳能供应国，比如说法国。法国的道达尔集团在南非开设了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工厂。我们知道巴黎气候协定制定了一个能源过渡的时间表与融资途径，联合国第26届气候峰会提出了一个协助南非走出煤炭的能源过渡计划，为南非的新能源产业的开发提供了融资。 印度期待能够进口更多来自欧洲的产品，以并减低印度对中国设备的依赖。另外，印度计划斥资2000亿美元以推动国内的太阳能产业的发展。以上是印度推出的缓解对中国太阳能产品依赖的一系列措施。
So that it can balance the any hiccups in terms of the imports from China.
非常感谢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东亚研究中心的主席汉学家谢刚教授接受法广的采访。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中华世界专栏节目，由夏荣主持。
法广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夏荣。对中国科幻小说巨作《三体》的粉丝来说，一大盛事非 Netflix《三体》的上线莫属。《三体》是作家刘慈欣于2006年5月至12月在科幻世界杂志上连载的长篇，出版后在世界各地引起巨大反响。小说英文版获得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2014年度的星云奖题名，并荣获2015年雨果奖最佳小说奖。2023年1月本书被拍成中文版科幻剧集《三体》，由企鹅影视、三体宇宙及灵和文化共同出品，获得了不少原著粉丝的赞誉。时隔一年多， Netflix 版《三体》以更短的集数、更国际化的面貌迎接全球粉丝的审视。本次中华世界我们就来谈谈 Netflix 版的《三体》。香港导演曾国祥，他是 Netflix 三体第一集第二集的导演，肩负为这部8集的剧集在内容视觉上定调的重任。我们首先为您介绍曾国祥在剧集播出前的专访内容。曾国祥表示，第一次接触到三体大概是2015年16年的时候，当时身边很多朋友推荐，也知道这本小说越来越受欢迎，在国际上拿了很多权威的科学小说奖，很多人就说你一定要看，这是一本很有代表性的中国科幻作品。我记得看完的感觉是很被冲击到，觉得很震撼，很骄傲，中国终于出了一本这么厉害的科幻小说。大家当时都说三体的出版代表中国科幻纪年的开始，它对华文创作尤其是科幻小说创作很有里程碑的作用。我看完的感受是，在这么宏大漫长的时光洪流中，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其实太过微不足道，会令自己觉得很多东西应该放下，不要太执着。比较悲观的感慨是，是不是需要发生这么毁灭性的事情才能将我们人类拉到一起？把科幻小说拍摄成剧集最困难之处是什么？曾国祥指出，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是当中的科幻元素，因为它又有很深的学术性探讨，又需要物理学的知识，如何将文本中的东西影视化让观众了解，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因为我是拍第一集和第二集的导演，在我的两集中，我其中一个最大的责任就是讲好主角叶文洁的背景故事及他之前发生了什么，所以在我的两集中会清晰地看到叶文洁当初发生什么事，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最后如何影响世界。因为我觉得始终作为一个华人导演，我希望这件事出来后不会水土不服，想要尽可能地还原当时那个年代的东西，尽量让人看到后不会觉得当时不是这样的，不会有那些东西，尽量不要让人有反驳的机会，但最后出来会不会被人批评，我就不敢担保了。 不少观众看到预告片后很震惊，发现这一次的版本和原著有不少出入，有些书中的重要角色更被分割成好几个人。那怎么看待这一次的版本和去年推出的中国版《三体》有什么区别呢？针对这些问题，曾国祥的回答是，我觉得内地版《三体》的改编是一个很成功的忠于原著的改编。大家如果有看过内地版的剧集，会发现基本是按着书来的，这方面会令书的粉丝很满意，因为没有改编什么，偏离什么。但 Netflix 的剧集始终是监制、编剧、制作人三位的创作，他们这一次的目标是令它变成一个很国际化的剧集，给全世界观众看。所以我觉得他在改编方面很注重将很多中国的元素变得更加国际化，很多本来是华人的角色要变成其他国家、其他种族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无可厚非的。有一句关于《三体》小说的著名评论是，作者试图讲述一部在光年尺度上重新演绎的中国现代史，原著中包含许多非常中国化的隐喻、价值观、人物和表达。在拍摄 Netflix 版《三体》时，有没有遇到中国特色与好莱坞特色或者是 Netflix 特色的冲突，或者像很多人担心的那样， Netflix 版的《三体》会变成美式中餐？对于曾国祥而言，并没有觉得他变成美式中餐，因为他已经不是一个中餐了。曾国祥接着说，从第一天开始，他们已经是要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很国际性的故事。其实不止国际性，是一个宇宙性的故事。这个版本的节奏一定会更明快，以及相对门槛会低一些。一般观众不管是否熟悉这本小说，或者未必是科幻迷，也可以很投入到这个故事中。至于原本中国特色的内容，我很尊重美方制作人，因为他们其实也很想保留书中现有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东西，一些隐喻也好，一些比较中国特色的东西也好。但当它要变成一个国际化的剧集，无论如何都要做一些取舍和牺牲。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很大的争执分歧，我觉得在很了解要做什么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曾国祥最后表示说，希望原著粉丝手下留情，不要骂得太狠。三体原书的铁粉看完之后，因为和原著有差异，一定会有很多意见。除此之外，也期待听到大家的回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关于三体的看法。台湾政治 YouTuber 范奇斐在 Today 看世界的节目中发表他对 Netflix 版《三体》的看法时说，
先说一下，虽然文革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历史，在中国大家会尽量避开，比方说之前有网友做了《三体》的懒人包，只用红色时期或是你知道的那件事来代替。腾讯版的《三体》也没有明讲，所以得要花更多的篇幅铺陈主角的动机。但文革在中国并不像六四那样是连讲都不能讲的禁忌，所以 Netflix 版重现历史事件干嘛生气呀？但中国网友不这么想，批评文革场景根本是外国人拍来辱华的。有网友在微博上就骂 Netflix 版的《三体》根本就是迎合西方喜好，为了一点醋包了顿饺子。这意思就是 Netflix 为了黑中国大张旗鼓的拍文革丑态，还故意放在最前面，并没有故意好吗？作者刘慈欣本来就是要把文革放开头的，只是在中国出版的时候怕过不了审，才把中文版的文革场景塞了后面，其他语言的版本都是一开始就讲文革的。也有人骂前五分钟特别用心拍，后面演的都是屎。也有人酸不意外啦，反正灾难源头都是中国的，拯救世界都是英美的。这股不满又蔓延到影片的选角，有人质问原著场景设在中国，主角群也都是中国人，到了 Netflix 版怎么就变成联合国啦？其实自己国家文学作品被翻拍到全球本来是值得骄傲的事， 但这一次 Netflix 版上映，不但网友骂，当局也一片静悄悄。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中国日报》只提了一下《三体》原著多受欢迎，解放军新闻网站中国军网则说，这明明是中国的故事，美国却用政治正确当借口选角，还把场景搬去英国，是想打击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行使文化霸权。讲来讲去，就是因为文革场景让当局即使想推也是绑手绑脚。但其实《三体》2008年正式成册出版的时候，对文革场景的描述比演出来的还要多。为什么出版的时候没事，现在就被骂成这样呢？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朱颖告诉《金融时报》，这些批评啦、顾忌啦，都源于习近平上台之后越来越高涨的民族主义，大家变得很敏感，只要讲到一点中国的负面历史就过度反应。也有专家说，如果《三体》是现在才要出版，不管文革放哪里都不可能过审。
海外华人 Stan 看完之后，在他的 YouTube 聊正事儿频道上也持类似的看法。他指出，
说到《三体》这部电视剧啊，也是一样，在腾讯的国内版本里，文革呢就得拍的比较委婉。叶文洁啊，在牢房里被文革小将泼冷水的镜头，原本呢腾讯也拍了，但是最终版本啊却被删掉了。但是奈飞的版本里全都有这些情节，所以呢，小粉红就说这是美帝国主义故意抹黑中国，为了文革这碗醋啊，才包的《三体》这盘饺子。这又是典型的自取其辱。对于叶文洁在残酷文革中的悲惨经历啊，这本身呢就是原著中很重点描写的一段剧情，正是这段近乎残忍到令人发指的文化大革命，才构成了叶文洁按下电钮回应三体人想要改变人类文明的根本动机啊。而奈飞版《三体》的开头，红卫兵小将说爱因斯坦有奶便是娘，帮美帝造原子弹，本来呢这就是书中原话，也被小粉红啊说成是美国人故意抹黑了。这些人呢就是只站立场不顾现实，中国的腾讯版本呢要做删减或者是根本拍不了，而外国人现在却能拍，这难道不算是一种耻辱吗？这自己人写出来的书啊，咱们自己的电视剧却拍不了，反而洋人才能拍，这什么道理？咱们再看看韩国的电视剧啊，像是《鱿鱼游戏》，如果说单看剧情设定呢，那绝对是辱韩辱到家了。但是啊，《鱿鱼游戏》火遍全球，您再看看外国观众的口碑，他们会觉得韩国是个像剧中一样很烂的国家吗？并不是吧，反而啊，现在全球都见证了韩剧在这几年的崛起，韩国呢自己的民众也都以此为荣啊，没几个人觉得《鱿鱼游戏》是辱韩了，对吧？而奈飞版《三体》的最后一集啊，切割审判日号的时候，船上呢出现了学校啊，里面有很多无辜的孩子，于是啊，国内的粉红就觉得这是美式政治正确，搞道德绑架。我觉得呢，这段改编啊无所谓好坏，只有个人喜好，但是呢这也能提到政治的高度啊，是不是太过于敏感了？从之前批斗莫言的那波舆论啊也能看得出来，现在呢国内催生的这种民粹全都是大脑发育不全，不会辩证思考，好人就只能绝对好，坏人必须绝对坏，他们的智商啊真的是只够看文革样板戏了。
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中华世界，感谢导播 Judy 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的健康时间专栏节目，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健康专题。尼日利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推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新疫苗MEN5CV 疫苗的国家，它可以防止人们感染五种脑膜炎球菌菌株。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为这次疫苗和紧急疫苗接种活动以及全球脑膜炎疫苗储备提供了资金，并且通过开展常规脑膜炎疫苗接种活动为低收入国家提供支持。尼日利亚位于非洲脑膜炎带，是非洲26个脑膜炎高度流行的国家之一。去年，非洲各地报告的脑膜炎病例增加了 50%。尼日利亚在2023年10月1号到2024年3月11号期间，爆发了血清型 C 脑膜炎耐色菌疫情， 导致了1742例疑似脑膜炎病例，包括在尼日利亚36个州的7个州出现101例确诊病例和153例死亡。为了平息这场致命的疫情，尼日利亚在2024年3月25号到28号期间开展了一次免疫接种运动，最初为100多万1到29岁的人群接种疫苗。这种革命性的新疫苗在一次注射中提供对抗五种主要脑膜炎球菌菌株 A、C、W、Y 和 X 的强大屏障，这五种菌株都会引起脑膜炎和血液中毒。新疫苗比目前在非洲大部分地区使用的疫苗提供更广泛的保护，以前的老疫苗仅仅对 A 菌株有效。这种新疫苗有可能大幅度减少脑膜炎病例，并且推动在战胜脑膜炎方面取得进展。这对于像尼日利亚这样流行多种血清型脑膜炎的国家尤其重要。这种新疫苗采用了与在尼日利亚消灭了 A 型脑膜炎球菌疫情的 A 型脑膜炎结合疫苗 MenAfriVac 相同的技术。新的多价结合疫苗的研发历时13年，是在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与印度血清研究所开展合作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的。英国政府外交、联邦和发展事务部提供的资金对它的研发成功至关重要。2023年7月，世卫组织对新的 MEN5C 位疫苗进行了预认证，并且于2023年10月向各国发布了推出这种新疫苗的正式建议。2023年12月，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为推出 MEN5C 位疫苗分配了资源，目前可以通过国际疫苗供应协调小组管理的应急储备为疫情应对提供疫苗，而通过大规模预防运动推出的疫苗接种活动预计将在2025年在脑膜炎地带国家开始。继尼日利亚发起脑膜炎疫苗接种运动以后，2024年4月在巴黎举行的脑膜炎问题国际峰会是在战胜脑膜炎道路上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各国领导人将在峰会上确定当前面临的挑战，评估下一步应采取的措施，这也为国家领导人和主要的合作伙伴在政治和财政上做出承诺，以便作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加快实现到2030年消除脑膜炎的目标提供了一个机会。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卫生专题，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周五就巴勒斯坦联合国会员资格进行投票，美国泼冷水称无助建国，韩国将在今年内拨款两亿美元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20国集买50万发炮弹援助乌克兰，希腊经济称飙升了，澳大利亚遭袭主教称原谅对他袭击的人，赖清德入选《时代》杂志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拜登昨晚大批中国钢铁排外与作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早冷问是否说美国自己，德中签协共享汽车数据，所罗门可能的新总理称上台翌日即废止与中国协议，政客报透露中国驻美使馆秘密与美国国会讨论 TikTok 有疑适得其反，邓小平孙子邓卓弟出任新职。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Hayana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听众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Je m'en veux quand tes yeux regardent mes yeux. À la place des étincelles, je vois des appels au secours. Tu me dis, je me sens seule, la tête tournée vers les cieux. Du verre cassé sur le sol, pourtant je te donne mon amour. Désolé, j'ai trop d'égo. J'ai plus les mots que tes tours. Des disputes et de l'alcool. Assez d'une sale amour fou. Toxique, entre les cris et les larmes. Non, c'est toi qui baisse.